现在我们国家只是在那个，在那个层次上。那今后人文科学需要加强，在大家都这么说，那些理科的管理实际管理我们国家的理科书的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是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并非如此。比如说有些理科大学，一个学校两制，一校两制，文科大学的教授，文科的教授和理科的教授相差有的三倍，太不像话了。我们不是大没这样，不一样，甚至理科上还不如我们多。我有几个学生大学当老师，比如说南方有个著名的211工程大学，是理科大学，也有文科，他们的教授仅仅是理科的三分之一，理科教授三分之一，一个正教授才拿三四千块钱。我听了以后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学校的政策就是这样，因为你文科无用，文科起点缀作用，然后我们是综合呀，你看我们什么都有啊。可是我学校不指望你文科，文科就维持的就可以，你不想在这儿你可以走人呢，你走人我也不拦着你啊。可是你不走那你就拿三千块钱很好了，就欺负人呢，欺负搞文科的。可是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大学75%以上是文科专业，大家要注意这一点。中国正好反过来，就是中国还正在进行温饱建设，等温饱解决以后，就70%-80%的学科专业全是文科的，这就对了。现在日本大学毕业生有统计，就日本大学毕业生学理工科的，一开始几年拿的工资略多于学文科的，然后五六年以后，文科人的工资普遍多于学理科的。日本大公司的老板大多数出身于文科专业，日本的政治家除了有一个叫铃木善幸的首相，100多年来所有的首相出身全是文科。铃木善幸是学水产的，日本的那个大公司老板赚钱的人全是文科赚钱，就是法律专业的人赚钱多，法律专业好多就是介入这个在经济行业，所以要吃得开。所以东京大学是出这个企业家老总的地方，京都大学是出文科包括文学历史学的地方。一般来讲它的两个最著名大学是这样的一种分工。所以我们中国的大学还是在这种就是以理科为主导的，师大算是最好的了，就是不歧视，不太歧视，不能说不歧视，不太歧视文科，因为师大的文科确实在全国你能跟师大的这个能够提高它的档次的时候是文科而不是理科，这点都知道，谁都知道。但是现在我们国家我们学校管理说了算的还是主要是理科的教授，所以在科研评价上完全是理科的标准理科的方法来管理文科，这个没有办法，这个东西我估计得要30年50年以后才能逐渐有所改变。这个我刚才讲啊，大史诗的这种心理的问题啊，就是心理学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具有普遍性。印度人不光把印度人心理揭示出来，也把一般人的心理都揭示出来，没有比什么征服自我更困难的了。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宗教修养就在于征服自我的修养，能够征服自我，不至于使自己出现人格分裂，是人格统一。所谓分裂，就两个，就二掉了，不可以，两个必须统一。一旦二就完了，统一了人格结构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格结构，分裂了，一分为二了，自我和本这个本我和这个和超我之间始终处于一种不和谐状态了，这个人就疯了。这个人什么都干不了，这个人是害群之马，在社会上是危害性很大，自己完了，对别人危害也很大。所以一切工作包括知识修养都是为了强调人的人格要统一，人格要和谐，人要自己首先支配自己。虽然我们不能支配自己的肉体，我们还能部分的支配自己的肉体，比如说我们要好好善待自己的肉体，要养生，不要滥用，这个我们可以做到啊，我们可以很大程度的决定我们的精神选择、精神趣味、精神追求， 这是上帝和神造物主赋予我们的。这一点这个印度的摩诃婆罗多说的都很清楚。这里头这个摩诃婆罗多里头也有一些典范的人物，我在第二十九页新版本第二十九页讲到这个典范人物，就是毗湿摩。这个人就是要宣扬的人生理想，就是说他在他看来，人生活着就得要尽人生的义务，有些事自己不想做也得做。你比如说打仗，他本来在巨鹿族那兄弟就理亏的，不太讲理那个那兄弟那块，他是巨鹿族的总统帅，人家是巨鹿族安排他当统帅，他本来觉得这他们那些底下那些，因为他是伯父，他的底下那些晚辈理亏不讲理，道德不高尚，但是一旦推出他当统帅，他得当。他本来不想打仗，他本来压根就不想打仗，压根就他的统帅那帮人本来就不幸福，但是是他人生的义务，让他完成这个义务，他义不容辞。而且一旦上战场，认真的打仗，不是三心二意的打仗，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义务。在战争的时候，他自己知道自己必败，还是上战场勇猛战斗。在打仗的时候，一不小心自己的战车陷到泥泞里去，这个时候他从小最钟爱的他的一个徒弟，也是他的侄子阿周那，班杜族兄弟的总统帅，趁着他战车没有拔出来的时候，违反战场上的基本的战争规则，拔出一支毒箭射中他。关于这个情节，好多外国的评论者、西方评论者觉得印度人的宗教是虚伪的，印度人的道德是虚伪的。阿周那是神的代言人，为什么在战场上仍然违背道德，在战车没有拔出来之前，趁着这个机会把主帅给射成致命伤，而且是毒箭？这又有西方的道德绝对主义来理解，也就是说，射不射、怎么射，还都是上帝导演的，都是神在导演着。结果毗湿摩自己知道自己不能再活了，已经中箭了，自己觉得不行了，然后下令双方都休战。哎，于是乎阿周那也在休战，突然刚才打得一塌糊涂，现在突然休战了。然后这毗湿摩就说了，我就快要死了，希望给他做一张适合他武士统帅的这个身份的床来。他将躺在床上跟两足堂兄弟，也就是他的徒弟来训话。只有阿周那从他的阿周那知道他的师父需要一张什么样的床，于是从他的背后的箭筒里拔出箭来，接朝上插在地上，插起个床的形状，然后把他濒死的肉体搁在这个箭尖上躺在那儿。然后两军的将领肃穆而立，听阿周那讲人生哲学，讲完了死了，完了以后继续开战。这些场景都完全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理念上的战争场面，这是印度人的这种，或许印度人过去就这么做的也未可知，但是我们觉得难以理解，一种观念性的东西，就是讲了一整套人生怎样完成自己的任务啊，人生应该的，就是说一切就是听神的安排啊，要认命啊，既要消极又要积极啊，要怎么对面对死亡啊，怎么看待生命啊，这套跟他们人讲了一大套，讲一大套还得再接着来继续打。这个史诗因为涉及到的信息太多了，就是篇幅太庞大了，所以我们这仅仅从这个主干情节给大家分析一下。现在正像比较神话学一样，也有一种比较史诗学，所以我都觉得像这种东西，像史诗这种东西，如果不比较就没法进行研究，就古代史诗论着古代史诗没有比较不可以，这一点俄罗斯学者做的也很好，中国学者比较神话学做还可以，比较史诗做的不太多，因为中国没有史诗，所以这个是削弱了中国学者进行史诗比较研究的热情，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参照物。不管怎么说，研究宗教、研究文化、研究外国文化、研究中外比较，包括宗教的、文学的、这个伦理道德的、这些心理学的比较，印度两大史诗跟我们密切相关。当我们要凸显中华文化特性的时候，你要如果不把印度拿来做参照的话，很难凸显中华文化的特性，中国人的特性， 你得跟几个大的民族比，首先要我们想到的就是跟印度人的比比，东边跟那个日本人比比，西边两个西边，我们跟美洲人和欧洲人比一比，这样比一比中国人究竟有什么特性，我们自己认识得很清楚，他们就是我们的镜子，我们可以从他们照出来我们的原型，我们的特色。接着我们再说一下罗摩衍那。罗摩衍那刚才讲季羡林翻译的，老实说对季羡林翻译的不太满意。这个季先生，我是仔细琢磨过的，因为要写我写这个中国的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就是著作集的第二卷，单行本叫做《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修订本叫做《东方各国文学意见与研究史》，中国的东方文学意见与研究史。后来在跟学生合著的《佛心梵影：中国作家与印度关系研究》上，季羡林那章是我写的，就季羡林的全集24卷都读过，24卷当中有12卷是他的著作，有12卷是他的翻译，都读过。读过以后觉得季先生，老实说，因为他刚去世啊，我们可以客观的，他没去世的时候我也说的也比较客观。写了他几篇文章，我记得季先生诞辰95周年的时候，这个北大约稿子，有纪念文集给我约一篇，我说我特别注明，我说这些有对季先生的一些批评性的评论，你们看合适不合适，合适就用，不合适就算，但是不能删。看了以后说合适。后来在外国语评论上又有一篇，我寄过去，主编就是季先生的学生，就是那个《莫赫普罗斯》的译者黄宝生。黄宝生看了以后说没问题，我也给他讲，我说这里边对季先生的另一方面的评论，他看了以后他没问题，不发了。我想季先生可能没有时间去翻那么多的纪念他的文章，也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这个季羡林的这个语言文体，在翻译莫赫普罗斯的语言文体，跟别人比不如别人，基本的意思是这样。就翻译两大诗人，在这之前有一个叫孙用的诗人，孙用用处的用，一个叫孙用的诗人，从英文当中翻译一个马哈帕拉达这么说的，得选。孙用是个诗人，所以孙用严格按照英文的那个，就是从印度的叫苏洛迦文体，这苏洛迦文体就是34个音，在17音当中断一下。就是这个比较长了，就34音中间断一下，这样一种文体，这种文体在中国的古诗里都没有。中国一句诗最多一般就是7个，当然也有长短句8个的，或许也有，像李白写的有些长短句8个的也有，但很少，一般不会超过7个。所以这样的意的句子很长，34个音的话，怎么也得译成10几个字或者20个字，这就很难把握。怎么办呢？孙勇译得很好。所以用又把34个字基本译出来了，又把那一这样的一种都译出来了，而且都合辙押韵，特别具有美感。所以用这个东西是50年代出的，季先生是80年代出的。后来我就很困惑的写道，我说季先生为什么不参照一下孙用的译文呢？季先生自己在每一卷后头都说我对自己不满意，每一卷说我对自己不满意，因为季先生自己明白，他是搞语言学的。他那个人的语言习惯根本不适合于写诗。我觉得我现在觉得玩语言玩这么长时间了，感觉到有些人天生的就不适合于某种文体的创作。你说你让那个余秋雨写散文变一个风格，我以为简直不可能。余秋雨就是那种雕琢的煽情的写法，充满着力度。但是叫人看着还不是不舒服，特别是年轻人看的时候，不太矫情，有点矫情，不至于像朱自清写的《春和绿》那样，叫人觉得恶俗的修辞。但朱自清在写《荷塘月色》的时候还比较自然，虽然修辞了很自然，到了《春和绿》的时候，达到了就是不能忍受的程度， 一旦造作到这种程度，美感丧失殆尽。我是这么看。可是你让朱自清换一个写法，他是不可能的。你让周作人和张中行这两位换一种写法也不可能，因为他们就那种清水出芙蓉，不加雕饰的自然。季先生，我是仔细琢磨过的，我对他的评价是过于质直，质量的质，直接的质。就我们山东人常有的那种语言，包括我在内，山东人说话过于质直，不太直不愣登的，不太不。季先生尤其是，所以在他身上，我觉得山东人，也就是山东的齐鲁文化那一块的一些传统文化，在他现在保留的确实太多了，包括语言特色，他就很少有我们觉得美化一下有的语言不好吗？没有，别那么农民式的语言不好吗？可他没有，所以译的东西全是顺口溜，是他自己说的顺口溜。顺口溜能译史诗吗？不可能啊，所以没有美感。